好，感谢主啊！今天是我们主日，我们又一起来敬拜上帝的日子，又是主祝福我们的日子，让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啊，来领受他真理的祝福。在我们开始之前呢，我们先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施恩给我们的主，你把我们召聚到你面前来是要祝福我们，你特别是要把真理的祝福赐给我们，因为我们如果有了你的真理，我们就能看见那天上的光，如果没有真理，我们常常就会被谬误所伤害。求主让我们看到你把真理加给我们，不是要捆绑我们，不是要给我们一个重轭，而是要给我们更多的祝福。求主让我们知道这些的时候，就存着感恩的心来领受你那至圣的道。愿主你在你的百姓，在你的子民当中显明你的恩慈，显明你的大能。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继续跟大家分享出埃及记的内容哈。大家打开出埃及记第25章哈，出埃及记第25章哈。我们今天要讲呢，要讲金灯台哈，要讲金灯台。我们先把我们今天要讲的经文呢，我们先一起来读一下哈。出埃及记第25章哈，我们把这个经文读一下，25章从31节到40节哈，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出埃及记二十五章三十一到四十节，好，在我们通用和合本旧约的第七十七页，出埃及记二十五章啊三十一到四十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要用金金做一个灯台，灯台的座和干与杯球花都要接连一块垂出来。这旁每枝上有三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那旁每枝上也有三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从灯台岔出来的六个枝子都是如此。
灯台上有四个碗，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
灯台每两个枝子以下有球与枝子接连一块，灯台出的六个枝子都是如此。
球和枝子要接连一块，都是一块金金垂出来的。
那做灯台的七个灯盏，祭司要点着灯，使灯光对照。
灯台的蜡烛和蜡花们也要金金的。
做灯台和这一切的器具，要用金金一塔连得。要谨慎做这些物件，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好，弟兄姊妹，经文呢我们就读到这里。那么我们今天是要跟大家分享金灯台哈，因为我们讲的金灯台呢，其实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啊圣所里面的其中一样圣物。我们上次跟大家主要分享了什么呢？分享了陈设饼啊，大家还记得哈？陈设饼它首先是什么呢？我们说它是预表基督，像主耶稣说的，我就是生命的粮，好，吃了我的就永远不饿，对吧？所以我们看到陈设饼其实它很重要。然后我们说陈设饼先要献给神，其次才能让谁吃啊？让祭司吃。所以我们就看到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献在上帝面前，献给上帝的能让人生命得饱足，是吧？那我们上次还讲了，我们说陈设饼的桌子呢，它是预表什么呀？预表教会，是吧？基督是饼，然后教会要把基督举起来让人吃。基督徒的使命就是这样，我们不能让人得救，但是谁能让人得救啊？基督能让人得救。所以我们要把这个预表这个教会的陈设饼的桌子放在圣所里，然后这个桌子上面放着陈设饼，使人得真正的得救。而这个桌子要用什么来包啊？要用金金来包。我们说这个金金它就有一个预表作用，预表什么呢？预表我们的信心。因为圣经里面讲说，我们的信心是比那金火炼过以后不能坏的金子还要宝贵的， 好，所以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些，而上帝吩咐我们做这一切都要照着山上的样式。这是我们简单回顾上次的。那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金灯台，对吧？我们要分享金灯台。我们看到上帝不单给我们陈设饼，而且上帝还给我们一个金灯台，让我们在这个金灯台当中呢，你会看到在以色列的圣所当中，它有桌子，它有金灯台。那这个金灯台它做什么用？好，为什么上帝放一个金灯台在这里？这个金灯台里面它都有哪些重要的意涵？我们要从今天的分享当中，盼望上帝引导我们，让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些的话，我们就觉得很繁琐。好，干嘛搞个灯台，然后灯台上还要这样子，还要那样子，哇，一堆的吩咐，要拿金金做啊，它到底意思是什么呢？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让大家去明白。我们今天分享呢，从三点来跟大家去分享。第一个，我们要分享，我们说我们需要光，我们需要光。第二，我们要分享什么呢？我们说基督就是光。第三，我们要看看基督和他的金灯台。我们从这三个角度来跟大家去分享。首先我们要分享，就是说我们需要光。弟兄姊妹，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上帝讲到金灯台的时候，其实他吩咐的很详细，而且呢他也告诉我们很清楚。我们知道圣所是让我们去靠近上帝，还是让我们远离上帝啊？让我们靠近上帝。所以进圣所的时候，上帝准备了陈设饼，是说你要吃了有力量去靠近上帝。但是上帝说陈设饼还不够，我还要在圣所里面放什么呢？还要放金灯台。金灯台是什么呢？是照亮的，对吧？照亮了，然后让我们到上帝面前去。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去看上帝把金灯台设立在这里的时候，其实上帝就在告诉我们说，你仅仅吃饼是不够的，你仅仅有一个生命是不够的，你还需要生命之外的东西。饼是吃到我们里面，阿们吧。然后你还需要外面的什么呢？有光照亮你，让你可以去到上帝的面前去。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去看的时候，你要去晓得的时候，我们说这个金灯台它首先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我们需要光，我们真的需要光。而且你看上帝在圣所刚才告诉我们说，这个金灯台用什么来打造？用纯金，用金金来打造。其实我们上次讲的那个陈设饼桌子是不是用金金打造的呀？还不是，陈设饼桌子其实是皂荚木，外面包了一层金。而这个金灯台上帝说要用纯金金金来打造，说明它重要还是不重要？说明它很重要。所以光，这个金灯台就要发光，它就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需要光。进到上帝荣耀的圣所里面，上帝的圣所里面好东西多不多啊？多。但是如果没有光呢？举例子，假设你去到一个博物馆，那个博物馆里面哇都是那些精品，但是你进去以后突然停电了，然后哇看不见。如果仅仅是停电，你说有微弱的光我还能看一点，但如果里面一点光都没有呢？那这些再好跟你没关系，因为你一点都体会不到，对吧？神的圣所里面充满了荣耀，但如果没有光，我们根本看不见这其中的荣耀。而且我们也讲，我们去到上帝的圣所里面的时候，我们是要干什么呀？其实我们是要侍奉上帝。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去到上帝的圣所里面，我们是想侍奉上帝的。但是如果我们去到上帝的圣所里面，结果没有光，请问我们能不能很好的侍奉上帝？你说我摸索着来侍奉，行不行啊？不行的。所以我们一定需要光，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一定需要光。这是我们说你一定要看到，说当上帝把金灯台设立在这里的时候，还不是首先说别的，是说我们需要光。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光。而且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讲到这个光的时候，我们说光是生命最深刻的需要，光是生命最深刻的需要。我们现在有的时候弟兄姊妹如果看一些文章，会读到一句话，很多人也很喜欢引用。我这个准备讲义的时候，我专门去搜了一下，就有一句话说，万物皆有裂痕，那是什么？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我觉得哇，讲的真有道理，这个话也安慰了很多人。你知道这句话是谁做的吗？这句话是美国的一个民谣大师，著名的音乐人叫莱昂纳德·科恩，在他的代表作《赞歌》里面说。其实他全部的话怎么说？他说，万物一片混沌，万物皆有裂痕，那是光照进来。他说你不要觉得一个东西啊，它有裂痕不好，有裂痕才能光照到里面去。 是吧？他讲的有没有道理？有道理。但是这个是他根据他的人生经验去做的人生哲理的总结，对吧？这是他对人生经验的哲理总结。而我们从圣经当中去看的时候，我们说圣经告诉我们说，对光的需要是人生命的本能，是人生命最深刻的需要。为什么这样去讲？弟兄姊妹，大家还记不记得在创世纪里面讲到上帝创造世界，上帝第一个创造的是什么？对了，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所以光是这个世界里面首先被造的，它代表了首先被造的是不是代表了这个世界呢？是吧？它其实对这个世界意义重大不重大呢？很重大。所以光对这个世界里面所有的受造物其实它都有重大的意义。而上帝第几天造的人，弟兄姊妹？第六天。上帝怎么造我们的？上帝是照着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阿们吧，弟兄姊妹。而上帝在圣经当中他讲了有一段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大家翻到约翰一书一章五节，约翰一书一章五节啊，约翰一书，约翰一书一章哈五节，我们来读约翰一书一章五节，我们通用和合本新约的268页，约翰一书一章五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新约的268页，约翰一书一章五节，我们一起来读：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个经文你就明白了，为什么连我们的小孩子从小就说我怕黑，是吧？然后小孩子对光他就很喜欢，有没有发现？对吧？他在太阳底下玩的时候他害怕不害怕？他不害怕，但是他对黑他就不适应，他就不喜欢。为什么？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而圣经里面讲说神就是什么？神就是光。所以你看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说光是人生命很深刻的本质性的需要。所以你说一个人说你是属黑暗的，他不太喜欢，对吧？但是我们说哎呀，你生命里面有光，我们每个人就觉得安慰得激励，对吧？不会反过来的，不会有一个人说哎，你好黑啊，你好黑暗啊，然后说哎呀，你说我黑暗我好开心啊，不会的。而是说我觉得你有光我们就很开心。为什么？这就是生命。从受造的角度来讲的话，第一个受造物是光。从我们跟神的关系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而神就是光。所以你需要光的，弟兄姊妹，你一定需要光的。而且圣经里面讲的说，当我们这些人被基督拯救了以后，我们得了一个名称，你知道叫什么吗？就是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五节说，你们都是光明之子，你们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你就成了光明之子。你看什么意思？他讲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你们生命改变了，你们原来是属黑暗的，现在你们属光明了，然后你们生命的使命也改变了，你的，因为你是光了，光是什么？就发出来，就照亮别人，对吧？然后还讲的意思，回到我们这里讲说，这是生命最深刻的需要。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世上的人很可怜，他生命最深刻的需要得不到满足，因为仅仅太阳光，仅仅灯光是不够的，是照不到人灵魂里面。唯有你认识了上帝，上帝照到你里面，而且不是仅仅照进来，而是让你整个生命发生重大的改变，你成了光明之子，这个时候你生命得了最大的满足。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当你想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如果把上帝抛开，我们经常容易哀叹，但是当我们把上帝和我们的关系拉过来一看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真的是迥异于世人。阿们吧。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说我希望弟兄姊妹一定要去晓得，知道什么呢？说我们永远都需要光，我们都永远都需要光。讲到这里我就想来，我们中国也有一个著名的诗人叫顾城，他有一首诗呢叫一代人，就两句话，但是流传的很广。他说什么？他说黑夜给了我什么黑色的眼睛，我却怎么样子用它寻找光明。他这里面讲的黑夜普遍怎么解释这两节经文，不是经文哈，这两句诗文呢，就普遍的解释说，那个黑夜，因为他写这首诗的时候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他说文化大革命经历了很大的痛苦，然后人经历了很大的黑暗，但是他说其实意思就是我不服输，我不属黑暗的，所以我有了黑色的眼睛，但是我这个眼睛要干什么？我要寻找光明。 我要寻找光明。所以你看，这个只是普遍恩典，它并不是基督徒说出来的话。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从圣经，像我们刚才讲的，我们却一定要晓得什么呢？我们一定要晓得说，我们需要光，我们真的需要光，我们是永远都需要光的，我们需要上帝的光一直照在我的生命当中。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一个基督徒就真正能够做光，真正能够显出光明之子的样子。所以讲到这里的话，我就想来我们那个著名的使徒保罗，对吧？保罗在他没归主之前呢，他也很热心，他也认为他是侍奉上帝，但是保罗那个时候不觉得自己需要光。当他在大马士革的路上遇见上帝的时候，上帝让第一次相遇，上帝用什么方法呢？上帝不是突然用黑云笼罩他，上帝用天上的大光照到他，照到他以后，这个保罗的眼睛就瞎了，对吧？眼睛就看不见了，要别人拉他到大马士革的城里面，然后一祷告，眼睛上面的鳞片下来，他才重新看见。当那个大光照在之后，他听见主耶稣跟他说话，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对吧？然后这个保罗从此生命改变以后，他知道我需要光，我需要上帝的光。从此以后，他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弟兄姊妹，当我们不认为我需要上帝的光，当我不认为我需要光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很容易被错谬，很容易被自己的那种自高自大欺骗，乱走乱行。但是当我知道说，主啊，我需要你的光，是吧？我是光明之子，但你是世上的光。主耶稣说，当我是世上的光，若有人跟从我，就不在黑暗里行。阿们吧。所以我需要你的光。而且你看圣经里面好多，像诗篇里面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什么？路上的光。然后在圣经当中，诗人经常求告上帝说，耶和华，愿你用你的面光来什么呀？光照我，你不要把我丢在黑暗里，你光照我。弟兄姊妹，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一定要去晓得，我们认识到说，我需要光，我永远需要上帝的光，我们就成了世界上的光。我们说，主啊，你把光照进来，主啊，你把光显在我里面，让我跟从你，我整个生命大不相同。阿们吧，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一点，我们说我们需要光。那么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二点就是，我希望弟兄姊妹要去晓得，就是基督是光。你要去晓得基督是光。为什么我们讲到说基督是光呢？我们一起来读一节的圣经。好，大家翻到希伯来书。好，希伯来书第一章。好，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一章，我们来读这节的经文。希伯来书第一章啊，就是我们通用和合本新约的244页。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希伯来书一章三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弟兄姊妹，这个是主耶稣基督啊，他这个圣经里面对他的一个说明，说我们主耶稣基督他就是神荣耀的光辉。讲到基督是光的经文是很多的，包括我们刚才讲在福音书里面，特别在约翰福音里面，主耶稣好几次说我是光，我是世上的光，跟从我的人就不在黑暗里走，对吧？他反复强调他是光。而希伯来书在这里他特别讲到什么呢？讲到基督和上帝和我们的圣父之间的关系。他说基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我们说基督是光，基督是光里面意涵很深。我们今天就讲三点。第一点，我们要讲说基督是神的光辉。基督是神的光辉什么意思呢？就是希伯来书这里讲说基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我们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弟兄姊妹，我们在只要眼睛没有问题的人，只要今天是晴天，我们在外面走的时候能不能看见太阳？能看见太阳啊。你看见太阳的时候，是太阳进入你的眼睛了吗？不可能。其实太阳多大，是吧？太阳比我们大不知道多少多少倍，怎么可能太阳？那你怎么看见太阳的？你怎么看见太阳的？什么东西进到你眼睛里了？是太阳还是太阳光啊？如果没有太阳光，你能不能看见太阳？看不见。其实比如说像我们在晚上我们睡觉的时候，我们出来看不见太阳，太阳在不在？在。为什么你那个时候说一片漆黑我看不见太阳？是因为你我们这边 在晚上的时候太阳光不能照到我们这边，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人如果没有太阳光就不能见到太阳。所以在这里我们讲第一点，我希望弟兄姊妹一定要去晓得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基督是神荣耀的光辉，就回到主耶稣说的，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怎么样子啊，没人能到父那里去。如果没有太阳光我们就看不见太阳，同样道理，如果没有基督我们就看不见神，对吧。主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的时候，其实他还有上下文的，上下文就是多马，然后主耶稣说哎呀我要离开你们了，我要去父那里了，我要怎么怎么样，然后多马就说主啊求你把父显给我们看，然后主耶稣说多马，我跟你在一起这么久你还跟我说这样的话吗，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们如果看不见我啊，你们就看不见父。人不可能越过基督看见上帝的，就如同人不能不通过太阳光就看见太阳，阿们吧。你晓得吗？所以基督是神荣耀的光辉，基督是神的光辉，你一定要看到，一定要晓得这些。所以基督徒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每当我们要亲近上帝，每当我们要认识神的旨意，每当我要晓得说上帝他的心是如何的时候，我一定是透过基督去了解，我一定是透过基督去明白，阿们吧。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基督徒跟天父祷告的时候，我们最后总要说一句奉谁的名啊，奉耶稣基督的名，对吧。因为不靠基督不能见到上帝，不靠基督不能亲近上帝。你一定晓得，一定要知道这些的时候，没有太阳光就看不见太阳，没有基督就看不见上帝。这是第一个，我们讲基督是光。那么我们讲第二个基督是光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其实它也显明了，就是基督是救赎的光，基督是救赎的光。弟兄姊妹，讲到基督是救赎的光的时候，我们再一起来读两节的经文，大家翻到旧约的以赛亚书，好，以赛亚书第60章，我们读第二节和第三节两节的经文。以赛亚书60章，我们通用和合本旧约的723页，以赛亚书60章第二和第三两节的经文。好，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两节的经文。以赛亚书60章二三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看哪，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现在你身上，万国要来救你的光，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弟兄姊妹，你看这里边，你说梁弟兄，你不是讲基督是光吗？你干嘛又上来让我们读这两段经文呢？这两节经文讲的都是黑暗呢，虽然第三节讲的光了。那我想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因为我们说基督是救赎的光，基督为什么是救赎的光？他就讲到有黑暗笼罩这个世界。弟兄姊妹，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我们刚才讲了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第一天第一个创造是什么？光。上帝的第一个创造是光，按道理这个世界应该是光明还是黑暗？上帝的第一个创造就是光，这个世界应该是光明还是黑暗呢？啊，这个上帝所造的世界，上帝先造了光，这个世界应该是光明还是应该是黑暗？原来这个世界是渊面黑暗，那个渊面黑暗不是指说已经有一个世界，而是指这个世界还在混沌之中，就是还没有。然后上帝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一上来就先造了光，按道理这个世界应该是光明的，同意吧？同意不同意？就像你说哎，我建造我们家的时候，我很注意教我的孩子诚实正直，按道理我的孩子长大以后他应该是个盗贼呢，还是个正人君子？我们家的首要家规就是诚实正直，他肯定应该是正人君子，对吧？这是我们教导他的，是吧。那我们现在不是讲罪性的问题啊，我只是讲这个。那同样道理，上帝造这个世界首先造的是光，按道理这个世界应该是光明的世界。但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看哪，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以赛亚是不是在这说瞎话？他说的是不是实情？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感受能不能感受到这一点？依然感受到。所以这个表明什么？这个表明的就是罪给这个世界，把上帝所造的光明的世界变成了黑暗遮盖、幽暗遮盖的世界。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你说罪可怕不可怕？ 所以很可怕，对吧？上帝造这个世界本来应该到处都是光明，到处都是美好，结果罪来到这个世界里面，这个世界变成被黑暗遮盖了，整个宇宙被黑暗遮盖，整个世界被幽暗遮盖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晓得说罪很可怕，罪很厉害，罪居然把黑暗遮盖了上帝所造的这个光明的世界，遮盖了整个世界。所以这个世界一定需要有另外的东西把黑暗除去，这个东西是什么？这个东西就是基督的救赎。只有基督救赎之光才能把黑暗变成光明，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说万国要来救你的光，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万国讲的是什么？范围，对吧？就是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人不需要基督的救赎。然后君王呢，强调的是什么？强调你看这个世界上面最有权势、最有威名，好像看来最有力量的人，也依然需要基督的救赎，是吧？只有基督那救赎的光进到我们里面，圣经里面讲的说你们都是光明之子，你们都是白昼之子。然后包括主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的时候一上来就跟我们讲说什么呢？说你们是世上的什么？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城建在山上是什么？不能隐藏的。主耶稣基督跟我们基督徒讲的时候又说，哎呀，没有人点灯把那个灯台放在哪里啊？放在斗底下，都要放在灯台上，怎么样子啊？照亮一家的人。本来我们原来是黑暗之子，现在我成了光明之子，因为什么？因为基督的救赎。而且真的只有基督能够让我们做光明之子。为什么？因为罪我们刚才讲很可怕，他能把整个宇宙，把这个上帝所造的光明的世界变成黑暗的世界。请问你的努力能不能把整个宇宙改变？你的道德修养能不能把整个宇宙改变了？不能。所以你就明白，我们一点基督教一点都不轻看那些注重道德修养的人，基督教也很强调道德修养，但是基督教是反对靠道德修养能够胜过罪能够上天堂，不可能的，因为罪太可怕，你明白吗？就举个简单例子，有时候我们看那些动画片，我觉得有些动画片是有误导人的成分，就讲那些小蚂蚁多么厉害，说实话蚂蚁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是我放了一座山在这里，蚂蚁在那个山那个挖洞，什么时候能把山挖掉？什么时候能把山挖掉？给它1000年行不行？10000年行不行？不行。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吗？罪对这个世界产生的影响就像一座大山一样，而人的道德修养的努力就如同蚂蚁的努力，是很努力，是很感人，但是它不可能改变这个世界。唯有基督是天上来的，是那天国之子，是天国的君王，他才能够带来这种救赎的改变。所以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误会，我们有些基督徒还有这样的误会，我们觉得我信耶稣了，我的家人他不是信耶稣，他信其他，我觉得他虔诚也许也能上天堂。没那回事，只有基督能把人救到天堂上去，其他都不行。因为其他的宗教都强调你靠道德修养，就是让你做一只好蚂蚁，但是那个蚂蚁是不可能把山挪动。我们就说了，给蚂蚁1000年10000年也不可能把山挪动。你有多少年修炼你的道德啊，弟兄姊妹？你有多少年修炼你的道德？不过是几十年。这几十年当中你一直都在做好事吗？你有没有做坏事？哎，有啊。所以是没有用的，只有靠基督。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去看，我们说基督是光，这是第二个我们要记在心里面的，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是救赎的光。那我讲到基督是光的时候，我还想跟大家强调的是什么呢？我们说基督是新造之光，基督是新造之光。为什么强调新造之光？我们刚才一直跟大家去讲，当主耶稣基督的救赎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我生命发生改变，我就发生了一个很大的改变。而我们去做一个对比，做什么对比？弟兄姊妹，上帝第一次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第一个造的是什么？造的就是光。光是所有受造的开始，当上帝把光呼召出来以后，创造就开始了，世界就开始了。阿们吧。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可以说光是这个世界的开始，然后主基督它是一个新造的开始，就是当上帝把基督呼召出来的时候，他做了我们救赎之光的时候，那个新天新地就要开始。所以基督来到这个世界里面，你放心，新天新地一定降临。就像我们看创世纪， 第一天当上帝把光呼召出来以后，你就知道新的世界要诞生了，对吧？第一天上帝造光，然后上帝又造空气，有水，然后有日头月亮，然后大光星星，然后动物人，整个世界就开始丰富起来。同样的，当上帝把基督这个救赎之光赐到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时候，新的世界就要开始。而且基督这个光照到哪里去啊？照到我们心里面去，照到我们灵魂里面去。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去看这些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截然不同。基督进到我们生命当中截然不同。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大家去做对比的时候，你就会有很深的感慨。当上帝造了光的时候，创世纪我读给大家听，创世纪一章四到五节说，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所以你看，光是把昼夜分开，光是把怎么样子呢，把暗和明亮分开。上帝让基督来到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也让我们跟这个世界的黑暗分开，我们成了光明之子，不再属黑暗，不再属幽暗。阿们吧。上帝把我们基督的生命赐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成了什么？属神的子民，不再是属世界的。我们原来是要灭亡的，死在我们之上，掌控着我们的生命。然后我们接受了基督以后，我们就是出什么入什么呀？我们是出死入生。改变大不大？改变非常的大。所以你去看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基督是光，我们说光是世界的开始，而基督是那个新世界的开始。所以你不要仅仅看这个世界说，哎呀，现在这个世界好多问题，主什么时候来？我跟你讲，基督一定会来，新天新地一定会降临。阿们吧。就像当初上帝用六天创造了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变得这么丰富，基督让上帝让基督成为新世界的第一道光，那个新世界一定比这个世界要荣美的多得多。阿们吧。这就是我们的信心。所以我们只讲这些，我们说其实基督是光还有很多很多的内容，我们可以讲一年讲十年我们也讲不完，但是我们先讲这三点。我希望弟兄姊妹记得，基督是谁的光辉啊？是神的光辉。基督是什么样的光呢？是救赎的光。基督是怎样的光呢？他是新造的光，他要把新世界带来。而且基督已经来了，已经复活了，已经升天了，将来他再来的时候，新世界就要跟着他一起降临。阿们吧。我们就要被提，将来要住在那个新天新地里面，永远不死，没有悲伤，没有眼泪，没有哀嚎，没有痛苦。这是主应许的，一定会实现。阿们吧。盼望我们弟兄姊妹都晓得，这是我们说的第二点。那我们要跟大家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跟大家讲的第三点就是，我们说我们要来看一看基督和他的金灯台。梁弟兄，刚才我们讲金灯台，你讲了两点，都只讲光没讲灯台，因为灯台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光，对吧？如果一个灯台不能发光的话，那它就没有意义了。但是我们讲到基督就是光，我们看到我们需要光，然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个金灯台。而我讲到金灯台的时候，我说我们要去看基督和他的金灯台。这个金灯台有什么意义？我们讲这个金灯台既预表基督，这个金灯台也在讲基督的教会。你说梁弟兄，这是不是又是你乱发挥的？我说不是我乱发挥的。我们一起来读一处的圣经好不好？我们来读一处的圣经，大家翻到启示录啊，启示录第一章，就是我们整本圣经的最后一卷书的第一章。启示录第一章，我们读两节的经文，启示录一章十二十三两节的经文，启示录一章十二十三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启示录一章十二十三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竖着金带。弟兄姊妹，你看这里面讲到说有金灯台的意象了，然后灯台中间站的一位人子，就是讲的主耶稣基督。然后我们再读一节的经文，大家往下看，启示录一章二十节。启示录一章二十节啊，我们把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读。启示录一章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读。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 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所以你看，灯台预表教会，这是不是我们随便发明的呀？不是，这是圣经上面讲。所以这个金灯台既预表基督，又向我们去阐明关于教会的真理。所以我们就要好好的去看一看基督和他的金灯台之间有哪些真理，我们一定要去晓得，有哪些我们一定要去知道的。那关于这方面来讲的话呢，我讲四个方面。第一个，我希望大家去知道了，这个金灯台它告诉我们，第一个我们要晓得，就是这个金灯台是永不熄灭的光。上帝让以色列人把这个金灯台造出来以后，他们就每天都要在里面加上橄榄油，橄榄油是最好的油，烧了以后没有烟的，其他的油都会有烟，包括花生油什么，你说那些好油都会有那个黑烟出来，橄榄油没有。然后上帝吩咐以色列人说，要从晚到早常常让这个灯亮。所以你要去晓得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这个是金灯台告诉我们，就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灯是永远要亮着的，这是告诉我们说，在上帝面前有永不熄灭的光，在上帝面前有永不熄灭的光，到上帝面前的道路永远是光明的。弟兄姊妹跟我一起读一遍好不好？到上帝面前的道路永远是光明的，背离上帝才会走入黑暗。再跟我一起说一遍好不好？背离上帝才会走入黑暗。你知道吗？上帝让这个灯一直要亮，一直要亮的，就是说你需要光吗？你只要去寻求上帝，在找上帝的路上充满了光。什么时候你会进到黑暗里？当你背离上帝，当你不要上帝的时候，你知道吗？所以你真的去看这些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要去晓得，我们要去知道。那当我们讲到说，这是讲这个光永远不熄灭，其实就是预表基督，对吧？基督是世上的光，基督是我们生命的光，基督是我们救赎的光，基督是我们新造的光。而这个光这样子永远不熄灭，跟教会有什么关系？弟兄姊妹，从这个金灯台的角度来讲的话，金灯台上要一直亮着的话，以色列人要做什么事情？他们是不是就说，上帝你显神迹，我们金灯台我就不管了，它就一直亮着，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祭司呢就要留心去观察，哎，灯里面油不够了，要加油，灯芯烧尽了，要换灯芯，对吧？它就要加进去，让它一直亮着。所以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主就告诉我们说，教会的责任是要用爱心去经营，教会的责任就要殷勤坚忍，教会的责任就是要不断的让这个光发出来，而这个光一定要带着爱。为什么一定要带着爱？弟兄姊妹，你说梁弟兄你怎么突然扯到爱了呢？其实圣经里面讲说神就是光，圣经里面也讲到神就是爱，对吧？然后我们圣经里面在约翰一书二章十节，我读给大家听，说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半跌的理由。所以我们要侍奉上帝，我们要住在光中，圣经告诉我们一个好重要的道理，要什么？要爱，而爱要恒久忍耐。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去看到去晓得这些时候，我们说教会就是金灯台，基督就是光，所以教会的责任是把基督举起来，让基督透过教会发出光来，把人带到基督的面前。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去看这一点的时候，你就晓得说，教会的使命绝不仅仅限于说我们自己彼此相爱，教会的使命一定带着说，我要千方百计让人看见基督。作为一个基督徒，我的使命一定是千方百计说，我怎么能够帮助人认识基督，这是我要常常思想的一个问题。阿们吧。当你去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基督的金灯台，而且我们要跟人讲。弟兄姊妹，我们刚才讲了说，这个灯永远不灭，这个光永远不熄，所以有没有什么时候一个人说去找基督说不合适啊？任何时候都合适，一直都有光。你如果晚上心里难过，你说我觉得周围一片漆黑，我想起我的家庭，我想起我的工作，我心里特别难过，我觉得心里面都在幽暗之中了，你去找基督吧。你只要仰望基督，就有光照到你心里。阿们吧。因为在他里永远有光，而我们教会就要宣扬这样的真理，让人有的时候他，因为一般的人他不懂基督，但他在那里，哎呀，很忧愁很难过的时候，他要想到什么呀？他想到基督徒。哎呀，对呀，我身边有基督徒。大家如果看新闻就知道，昨天不是有一个著名的影星那个吴孟达去世了，是吧？ 很多人都看过他的电影，特别我们啊在广东的，然后看过他原来跟周星驰啊跟谁演过很多那些电影，所以我看到哇朋友圈很多人都在悼念。那我你知道我第一反应是什么？我听说他患癌症，我第一反应就是有没有人跟他传福音呢，是吧？盼望真的是有人把福音传给他，因为我也知道像香港有这个就是有那个演员工会，就是那些好多基督徒做的那个演艺人士的团契，其实也影响了很多人。所以当然我不知道他有没有信主，但是其实人真的是需要光。你在这个世界里面，你做了再多的喜剧，你的影视作品流到世界100年之后还有人能看见，但是你自己呢？你有没有跟基督建立关系？你有没有到上帝面前去？这是最重要的。如果我能够帮助一个人到上帝面前去，哪怕我不能给他这个好处，不能给他那个好处，但是他却从我这里得了最宝贵，因为他有永生，因为他有上帝，阿们吧。所以你一定要晓得，一定要知道这个，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我希望大家去看到，这是看到基督和他的金灯台。第二个，我希望弟兄姊妹要去晓得的，帮忙把那个门关一下。就是第二个我希望大家去晓得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去晓得说，这个金灯台呢，圣经里面反复强调是用一块金子干什么呀？锤出来的，锤出来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金灯台不是焊接的，因为那个时候也没有这个技术，它要锤出来。所以就它预表什么呢？这块金子要成为金灯台被锤，就是要预表基督要受苦，阿们吧。他就预表基督，基督为我们受锤炼，基督为我们受苦，乃至于受死，对吧？这是我们刚才读到的经文。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我们要晓得，我们要知道说，这个跟我们教会有什么关系？我们说跟教会有关系，就是基督既然已经为我们受苦，所以我们可以充满盼望。基督已经为我们受过苦了，所以苦难对我们的意义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以前讲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有讲过一次马拉的苦水变甜，对吧？我们说这个世界就像马拉一样，有水，但是那个水啊喝不成，很苦。你在这个世界里面没有一件事情不苦，同意不同意？哎，你在这个世界里面有没有见过人，有人的婚姻说一点都不苦啊？我认识一个朋友，哇，从结婚到现在那一直幸福，从没有艰难过，有没有？哎，有没有弟兄姊妹你见过有人教育子女说，哎，我那孩子太好了，我就没在他身上吃过苦，他也没在我这儿吃过苦，有没有这样子的孩子？有没有这样的子女教？没有。有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做的工作哇没苦过？咦，这一生躺赢，胡扯八道，我跟你讲，对吧？有些经常那些小说都是胡扯八道，说哎呀，如果我是王思聪啊，我是什么首富的儿子，我就开心了。我跟你讲，那些很有钱的人烦恼一点都不比你少，甚至比你还多，只不过他在你面前不吭声就是了。就是因为他不吭声他发财了，你老是吭声发不了金子而已，对吧？他也苦的。所以但是我们基督徒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基督为我受了捶打，他为我受了苦，所以苦难对我的意义发生了改变。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从中得益处。为什么有这节经文？前提是基督为我受了苦，所以我经历的苦难，上帝也是为了我的益处才让我经历。所以我以前跟弟兄姊妹反复强调，我说凡是对我们没有益处的苦难，上帝不会让它发生在我们身上。跟我一起读一遍好不好？凡是对我们没有益处的苦难，上帝不会让它发生在我们身上。你记着这一点。所以这件事情好苦，好为难，上帝为什么让它发生在我身上？一定有造就我的益处。你这时候看事情的眼光就不同了，阿们吧，你明白吗？所以你看这个金灯台是一块金子锤出来的，你就重新去审视苦难的问题。所以讲到这里，我再讲一点，我之前为我们一些弟兄姊妹，为孩子好这个家庭去祷告的时候，我那个时候突然有一个感动。有什么感动呢？因为我们有些弟兄姊妹的孩子他是有缺陷的，好，其实每个人都有缺陷，我是讲有些缺陷比较大。我为这些弟兄姊妹去祷告的时候，我突然有大的感动。什么感动？其实每一个孩子都是上帝的，阿们吧，是上帝放在我们家里的。所以上帝把一些特别有缺陷特别艰难的孩子放在这个弟兄姊妹的家里面的时候，上帝是什么意思？我们上帝恩慈不恩慈？ 我们上帝智慧不智慧？所以当上帝把一个有缺陷的孩子放在这个弟兄姊妹的家里面的时候，上帝让这个孩子来托付给这个家庭的时候，上帝会不会搞错？不会。这一定意味着什么呢？一定意味着说，恩慈的上帝把这个孩子放在这个家里面，这个家对这个孩子最合适还是最不合适？所以当我这样去看的时候，我为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比如说他有的孩子有这样的缺陷，有那样的艰难，然后主把这个孩子放在这家里的时候，我们跟一般人的看法不一样。一般人说，哇，你这么聪明，你看你两公婆，哇，又聪明又智慧又有钱，怎么有这样的一个儿子啊，你好倒霉啊，一般人是这样说，对吧？我们不，我们说我们为这样的家庭很感恩。我说因为这个孩子是上帝，就证明这样的弟兄姊妹，你别看他表面，他当然因为他辛苦，带这样的孩子会辛苦，但是上帝把这样的孩子放在这个家里，说明他有超出常人的爱心和能力，对吧？举个例子嘛，假设你的孩子，你有一段时间你要出去，没有办法照顾自己孩子，必须把孩子寄养到别人家里的时候，你会不会找个流氓放在他家里去？不会的，对吧？你一定会放到什么？放到一个很好的家庭，对他最合适的家庭，在你能力范围之内，对吧？上帝是不是这样子啊？上帝也是这样。而且上帝把这个孩子放到我们家里面，是不是仅仅让父母造就孩子呀？不是，还让孩子怎么样子啊？造就父母。所以你一明白这个道理，基督是为我们受了锤炼的，万事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益处。所以这个孩子在我们家，别听别人乱讲，你就一定最适合做他的父母，然后他一定最适合做你的儿女。你要造就他，他要造就你。当你有这样的眼光再去看你的孩子，你还会不会说，哎呀，我生你不如生个沙叉烧啊，还会不会说这种话？你不会了。你会说，感谢主，主把你放在我的家里面，妈妈能做你的妈妈很荣幸，你能做我的儿子，你也应该感到很荣幸，对吧？因为这是上帝安排的，你看事情就不同了，你就不会说，哎呦，上帝啊，啊，我这么爱你，我这么敬畏你，你为什么把这么大的难处摆给我？上帝说，我知道你很有爱心，所以我把这样的好像为难的孩子放在你这里，因为我知道你会爱他，你有别人没有的能力，你知道吗？这就是我们看事情不一样的地方，弟兄姊妹。所以这个金灯台是锤出来的，是基督为我们受锤炼，然后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也要受苦，但是因为基督已经为我受过苦，苦水已经变甜，所以我总是有盼望，我总是有平安，我总是有喜乐。阿们吧。你这个时候你看事情完全不同，这就是基督福音的光照在我们心里面了以后，你看见不一样的地方。还有一点，我们说什么呢？我们去看这个基督的金灯台，我们说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里面反复强调了一个东西，叫杏花，强调了一个杏花，对吧？杏花它有什么特点？就是那个金灯台那个杯啊，是杏花，然后说是怎么样？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讲到这个杏的时候，我之前我也不懂，因为我对植物这个很不太懂，不像人家有些人喜欢植物去研究，懂的知识很多，所以我就上网去查资料。我去查资料的时候，然后包括去看一些神学书籍的时候，有一个这个传道人我很喜欢的王国贤老弟兄，在他的讲道里面，他就讲到关于杏花，他说为什么是杏花？他说你知道吗？杏花有个特点，他说你去看有些地方那些树，到了冬天的时候就会落叶子，是吧？然后就枯干了，但是说杏树是最枯干的，所以在冬天的时候你看那个杏树，你觉得这树死了，很难看的。但是他说很奇妙，杏树是什么呢？杏树是到春天，甚至还没到春天的时候，最早发芽的就是杏树。所以他这什么意思？我说这里面就预表一个意思，就是上帝要用杏花来做杯，来装那个油，来发那个光。我说这就预表着死里复活，就你表面看死透了，没用了，然后没想到呢，哎，他其实最早开花。你看基督是不是这样子？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些人什么反应？完了，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的是什么？成了。然后我们在下面都是完了，那门徒都跑了嘛，都觉得没戏了，都死了了，还搞什么，对吧？结果他是睡了之人 第一个复活的初熟的果子，阿们吧。所以杏花预表基督是最好的预表，对不对？是最好的预表，这就是死里复活啊，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去看的时候，我们就去晓得说，所以上帝让我们这个金灯台，它是杏花做那个杯来装那个橄榄油，然后有杏花来去装饰的时候，它就向我们去认识这个死里复活的真理。你不要绝望，所以我们基督徒什么时候都不要绝望，甚至一个事情完了完了，像那个杏树一样，就最难看就是它了。我的孩子啊，在这个班里老师投诉到我都头发都要掉了，每天完了完了，你不要灰心。真的，他将来可能是第一个发芽的，对不对？特别是我们的这些孩子是属谁的？我们刚才讲的是属谁的？属神的。上帝祝福过的和上帝没祝福过的一样吗？不一样。上帝祝福，上帝的祝福是不是都是空头支票啊？上帝会不会说啊，我祝福你一下，我看太难过了哈，祝福一下你的孩子，别难过了，别难过了，孩子得祝福了，好了，别哭了，别哭了，是不是这样子啊？上帝不做这个事情，上帝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阿门的，叫什么？实实在在的。所以这个孩子被上帝祝福过，你放心了。他只不过他成长曲线跟别人不一样嘛。所有的老师都希望我们的孩子是什么样子？呜一下是这样上去的，老师就省事儿了嘛，对吧？但是有些孩子是这样上去，有些孩子是这样上去，有些孩子是这样上去，他各不相同嘛，你紧张什么呢？何况我们的孩子，我们有一个很大的把握，上帝祝福，我们之前讲过摩西的祝福，凡是上帝祝福过的会不会差？不可能差，因为上帝的祝福胜过一切的咒诅，胜过一切的苦难，胜过人一切的软弱，阿们吧。所以我们经常跟我儿子就讲，我就跟他强调，我说你是上帝祝福的，你从小蒙福，蒙谁的福？上帝的祝福，而且圣父也祝福你，圣子也祝福你，圣灵也祝福你，所以你不要灰心，你不要放弃你自己，任何时候都不要，阿们吧。我们基督徒是不是这样子啊？就是基督已经为我们从死里复活了，我没理由绝望，阿们吧。将来我们也要复活，对吧？红海可以为我们分开，约旦河可以为我们分开，马拉的苦水可以变成什么？变成甜水，然后磐石可以怎么样？可以出水，一路有神迹骑士伴着我们，我们在走路头，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就是神的话语，就是神的真理。耶和华的使者常常在前面引导我们，我们只要寻求上帝，就有光照亮我们。除非我们自己背离上帝，我才会走到黑暗。只要我愿意，祈求就得着，寻找就什么？就寻见，叩门呢，就给你们开门。阿们吧，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晓得这些时候，所以你看到这个金灯台，它有杏花，你就知道死里复活，永不绝望。我总是有盼望，总是有喜乐。所以，你要把你最忧愁的交给谁啊？交给主。什么事情让你最忧愁？你完了，哭死了，那就是你的杏树嘛。交给主，主到了时候就让他第一个发芽，成为你第一个受安慰的东西。阿们吧，要有这样的信心，要明白这个道理。这是我们讲的第三个。那第四个我们要讲的是什么？第四个我们要讲蜡剪。你注意在这里面，我们因为我们现代人都用的是灯，我们根本就不用这些烛台啊灯台这些，所以我们对蜡剪还有这个蜡花盘我们都已经不了解了。蜡剪是什么东西呢？蜡剪是，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我找不到金灯台的那个图片啊，我就找了一个蜡烛的图片。就是你知道，像如果像我们以前烧那个油灯，油灯里面要放一个什么东西啊？要放一个灯芯，要放油，然后灯芯烧烧烧烧烧到后来的时候呢，它就越烧越黑，后来会焦炭化。你那个时候必须拿一个剪子把它什么呀，把那个烧掉的剪掉，剪掉以后同时用那个剪子把那个灯芯再往外拉一点，然后它就烧的继续烧就更明亮。所以蜡剪呢就一定要剪，你这个灯芯必须剪，如果不剪的话这个灯会灭掉，这个灯会灭掉的，你知道吗？它是这样子的。包括你点蜡烛其实也是这样子，蜡烛点如果你那个灯芯那个已经烧得发黑了，已经不再能点着，你就把它剪掉，剪掉以后那个蜡烛就更亮，如果你不剪掉那个蜡烛的光就越来越小，对吧？所以这里面预表什么东西？我们说这个蜡花要被剪掉，就预表着主耶稣基督要被剪除，他要为我们那个生命一段一段的被剪下来，最后剪到哪里去啊？ 捡到十字架上，似乎是死了，但是我们知道最后他怎么样子，死里复活。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看到主基督在十字架上被上帝剪除，但是他复活，他把更大的光，就像这个蜡剪要去剪那个灯芯的目的是什么，剪那个灯芯的目的是干什么，是要让那个光不亮呢，还是要让光继续亮下去啊？亮下去，甚至变得更亮。基督被剪除是为了让更大的生命的光照到我们里面去。弟兄姊妹，当我们去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再去看，你再去想，主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在人看来他被剪除了，但是其实他让亿亿万万的人得到了生命的光，对吧？让亿亿万万人得到生命的光。而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对于基督的教会，因为基督的教会就是金灯台，那么对于教会来讲，它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说，我们要去跟从基督，我们要去燃烧生命，我们要效法基督。阿们吧。主耶稣基督讲了，他说，我就是世上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所以教会是要高举基督的，教会不是基督，但教会要不要像基督？
要。
教会要不要效法基督？
要。
一定要的，对吧？所以我们要反复跟人强调说，教会不是基督，我们只是基督的教会，我是基督徒，我是跟从基督的人，但是我既然跟从基督，我就应该像他。所以基督被剪除，基督做了这样的舍己的生命，我们也要效法他。我们怎么效法他？我说从这个蜡剪的这个来讲的话，其实我们的生命就像那个灯芯，灯芯要预备着被剪，发出更大的光来，这才是灯芯的荣光。阿们吧。哎，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比如说两条灯芯，一条灯芯放在这个灯盏里烧啊烧啊，剪啊剪啊，然后一直在发光，另外一条灯芯呢，从开始到最后就没被剪过一次，请问这两个灯芯哪一个幸福呢？当然后面那个幸福了，都没剪过，你看看多好，是吧？前面那个好惨呐、啊，剪的没了都，是不是这样子？你仔细去想，如果一个灯芯都没被剪过，它幸福吗？对，它就没发过光，对吧？就因为或者它只在开头发过一点光，后来就灭了，所以就不需要剪了。它这个生命有意义没有啊？没有意义，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候被世界欺骗，这魔鬼欺骗我们说，哎呀，当你追求光明，当你追求真理，当你传讲福音，哦，你要为这些受苦，哎呀，你这个，你不如不做这些，岁月静好啊，是吧？我之前看了有一个哲学家讲说，在这个世界里面讲岁月静好的，他反正他说的就骂人的话，就太糟糕了，哪有这个世界哪有岁月静好？你什么都要努力奋斗，同意不同意啊？你什么，你想岁月静好，纯粹是骗你的，你知道吗？你不可能的。而我们基督徒更加要知道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去做主的金灯台的时候，我们要做主的灯芯的时候，灯芯最幸福的事情是发光，是燃烧。为了燃烧，剪掉断一断，但是我光发得更大，我的生命的价值体现出来。而且我再讲，弟兄姊妹，一个人在这个世界里面一直不为光明，一直不为真理，一直不为仁爱去做奋斗，他最后能活到200岁吗？他不做这些奋斗的时候，他不吃苦吗？一样吃苦，而且吃的是没价值没意义的苦。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弟兄姊妹，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不要去做愚昧人。所以当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有很深刻的意涵。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左边一个强盗，右边一个强盗，两个强盗都死了，是吧？都在十字架上受苦，但是有一个强盗怎么样呢？信了耶稣。所以那个信耶稣的强调就代表我们，他就讲什么，世界上有两类人，以基督做标准做分界线，信基督的在他的右边将来上天堂，但在世界上有苦难，也要经历十字架的苦难。不信基督的人要下地狱，在世界上有没有苦难？也有。其实他的苦难多不多呢？一点都不少，而且他没有我们那种说我们信了基督，神让万事互相效力，连苦难都为我益处存在，他没有这个意义。所以他的苦比我们更多还是比我们更少？所以大家受同样的苦，都在教育孩子，他肯定唉声叹气，他没有盼望，但是我们却知道说神让万事互相效力。 所以傻瓜基督徒才会不为基督去奋斗。你被世界欺骗，你要做那个被剪过让光更好发出来的灯芯。阿们吧，弟兄姊妹，连基督都是这样子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跟从基督的人，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光就有一个特点，我说光总是跟黑暗搏斗的，光总是跟黑暗战斗的，同意不同意？光去到哪里，他就有个责任驱除黑暗。基督徒也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刚才讲的爱，我们不是说让大家就是啊，这个怎么样？不，你讲爱的时候就用爱来胜过恨。基督徒是这个世界上面的圣徒，你就要借着追求圣洁的生活，胜过世界上的败坏，对吧？基督徒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人交往，就是不要让我的时间在世界里面虚度。这个世界整天想让你模块化，整天想让你物质化，我不要被世界物质化，我不要被世界模块化，我要做一个像基督的人。我生命是丰满的，我生命是显出基督的荣耀的，甚至人看见我的生命会被吸引，说哎，你为什么会是这样子，我们好跟人讲说因为我是信耶稣，耶稣改变我的生命，你也来跟我一起信耶稣吧，阿们吧。你要这样子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大不一样，这个时候你就会真正的成为光明之子，显出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那奇妙的作为。所以弟兄姊妹，在最后我们一起再把那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大家翻到好这个以赛亚书第60章。好，我们这次呢就不仅仅读两节，我们读三节。好，以赛亚书60章。好，我们通用和合本旧约的723页，以赛亚书60章1到3节。好，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三节的经文。以赛亚书60章1到3节，我们一起来齐读。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看哪，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现在你身上。万国要来救你的光，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所以盼望这三节经文能激励我们弟兄姊妹，我要兴起发光，要像尼希米以斯拉他们说的那样，我们要为我们的妻子儿女房屋田产努力征战，不许仇敌把这一切污秽了，不许仇敌把这一切占有了，我一定要兴起发光。而且这里面说，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上帝的光已经照到你的生命当中，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虽然幽暗遮盖大地，黑暗遮盖万民，但是在黑暗当中，哪怕最小的光，它也要刺破黑暗，它也要撕裂黑暗，它也要显出荣耀来。我们基督徒得了这样的生命，所以不要把你的灯放在台底下，要把你的灯摆在灯台上，照亮一家的人，照到尽可能远的地方，让更多的人得益处，让更多的人认识基督。感谢主。那我们今天我们的信息就分享到这里，让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我们这些人虽然有各种各样的软弱，但是主啊，你不软弱，我们在你面前所有的呼求你都听见，而且你都必成就。我们就求主你祝福我们，让我们借着这个金灯台的真理，我们知道你就是金灯台，你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在你那里有救赎的光，在你那里有新创造的光。求主让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也让我们就跟着你不在黑暗当中行，也求主引导我们，让我们做那个金灯台，让我们可以把基督举起来，让我们可以真的是经过锤炼，我们的信心比金金更加宝贵，让我们真的是去看到你怎样为我们死里复活，我们就总是有盼望，让我们去看到你那荣耀的光辉真的是透过你的生命被剪除显出来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就不被世界欺骗，我们是愿意我们的天父来修剪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发出更大的光来荣耀我们的上帝，造就身边的世人。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